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4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国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我们还要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来报道香港有关于纪念六四的活动。在六四纪念日前夕，纽约时报广场上上演了把习近平关进笼子的行为艺术。法国跟英国的军舰将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今天是中国六四事件29周年的日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天就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了声明。声明说，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事件29周年之际，我们记得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正如刘晓波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典礼中发表的缺席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六四之魂还没有安息。声明说，我们和国际社会的其他人一起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让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而坐牢的人，并结束对示威参与者及其家属的持续骚扰。美国首都华盛顿和最大城市纽约过去两天分别举行了六四29周年的纪念活动。在6月2号晚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烛光闪烁，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9年在这里举办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在纽约旅居海外的中国裔人士在6月3号这天举行纪念六四29周年的集会，傍晚大约200多人聚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在搭起的舞台上横幅写着勿忘六四、缅怀英烈、宪政民主、未来中国，台前还摆放着电子蜡烛组成的六四字样。那么在集会上，29年前亲历六四镇压事件的当事人吕金花和李静静回忆了中国军队镇压北京市民和学生的血腥场景。纪念集会由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主办，很多与会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都是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到了海外之后才了解了六四事件的真相。而中国政府坚称当年对示威学生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并禁止一切跟六四事件相关的讨论。而在6月4号这一天呢，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香港跟往例一样呢，每一年都在香港举办纪念六四的大型烛光晚会。那么今年的纪念情况如何呢？下面呢，我们接上了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请申华来做连线介绍。申华你好。
你好，婉成。
是，首先
大家好。
是，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维园烛光晚会哈，现场情况现在怎么样？
是，这个烛光晚会的开始时间呢是8点钟，现在是6点多一点。
嗯，
那么估计那个今天晚上参加的民众呢会陆续进场。我在周围的几个地铁站呢看到那里面已经气氛非常的热烈，这个有各种宣传的一个站，而且一些知名的人士呢在那里进行宣讲。今天晚上的活动的主持的单位呢是支联会，也就是香港各界民众爱国民主联合会。那么29年来，就是从那个六四发生以后，每一年他们都举行这样的活动。据说香港今天晚上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这个活动呢，是亚洲地区或者说是在中国境内唯一的而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六四的活动。那么今天的天气呢，晚成呢是这样，
嗯，
这个连续酷热以后呢，今天呢是温度下来了，但是呢雨的威胁恐怕会大一点，但是不会，据说不会说是那种瓢泼大雨，但会是呢这个偶尔的大阵雨，所以说呢恐怕会影响一些这个民众的出行也好啊，还有呢广场的设备也好，但是呢 这个组织单位已经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遇到这种天气的时候，他们都做了应变的准备，完成。
是，那么听说呢，香港今天还有其他纪念六四的相关活动啊。那么六四活动的多头进行，这样的情况呢，反映了香港一项什么样的政治现实呢？
是这个问题呢，我想多谈一下，因为来讲呢，除了今天晚上这次大型的集会、烛光晚会以外呢，在这个几个大学，你像香港大学，还有理工大学都有类似的活动。你像在香港大学，据我了解，那里面有洗刷那个这国殇那个柱的活动。那国殇柱大家还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报道，就是那个橘黄色的那个有六四死难者家属还有民众那一种群体的一个雕塑，一个丹麦这个这个雕塑家做的，他们要洗刷那个东西作为一种纪念的形式，还有呢举行一些展览、图片展览等等。但是这些组织，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组织啊、大专院校的组织，他们为什么另搞一个活动而不参加维园？因为他们在这个诉求上看来跟这个支联会的这个宗旨呢有些不一致。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所谓的建设大中华还有结束一党专政这两个，或者说还有几个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上面有分歧。
嗯哼，
所以说来讲，这些学生来讲，他们就是另搞另外一个活动了。他们说我们并不拒绝纪念六四，但是来讲呢，好像六四呢离我们太远，而且六四呢，甚至呢他们认为是另外一个很遥远地方的活动，跟我们不太这个搭嘎。那么这个在香港的思想界呢，这个呢被认为是所谓的本土意识。那么跟本土意识有关的呢，那个婉成，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来讲呢，这个有一些这个跟一国两制这个相违背的，或者来讲呢跟他们有冲突的一些思想流派在香港逐渐形成。那么反映在六四烛光晚会上，在六四的议题上，那么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活动。完成。
是，所以待会儿在维园烛光晚会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参加的人数还有现场的反应等等哈，都也值得关注的。
是，
好的，非常谢谢申华在香港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6月2号的晚上呢，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门前举行六四29周年烛光纪念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月2日晚上，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烛光闪烁，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9年在这里举办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和中国留学生悼念死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公布真相，实现民主转型。全美学自联轮值主席古毅鼓励年轻学子无惧威吓，勇于为真相发声。
不要害怕，就是我们是在生活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不要因为来自中国政府、来自大使馆、来自中国学生会的种种骚扰、监视和威吓而被吓破胆。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害怕，那么迫害就将是失去自己的力量。说出真相，就是我们不要去附和谎言，我们要自己去探索真相，并把真相告诉周围的人们。因为这个政权它正是靠恐惧和谎言维持的。如果我们在这两点上能够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能够不被政权所挟持，那么政权就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一群年轻的、无所畏惧的、简简单单、干干净净，但是敢作敢为的颠覆者的时代。
参加活动的人当中，除了曾亲历六四的世代，还包括许多诞生于六四之后的年轻面孔，在纪念会上表达对中国民主化的渴望。主办方期望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够铭记六四，将追求正义的勇气传承下去。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有这份心，我们不要忘记六四，然后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相信中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今天来参加的人有29年每年都来，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管人数多少，每年都来参加。那参加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90后、95后。那 我想就是人们心中的追求真相的冲动啊，追求正义的这种渴望，它是不会停止的。
纪念会上还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杰的来函，呼吁不同世代的族群秉持相同信念，坚持真相、赔偿与问责三项诉求。
天安门事件发生将近30年，今晚许多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没有失去愿景和希望，信守建立民主和自由中国的承诺。今晚的纪念会深深启发了我，这些人一直非常勇敢，他们鼓励中国人不要轻忽一己之力，要求中国政府负起责任和尊重国际法规定的基本人权。
自由之家呼吁美国政府将民主价值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加大对中国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力度。美国之音许湘云、莫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六四纪念日前夕，纽约的异议人士在时报广场上演把习近平关进笼子的行为艺术。抗议者表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是29年前在天安门广场诞生的一个理念，而今天这个理念呢，代表着要把高度集权的习近平关进笼子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还有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六傍晚，在游人如织的纽约时报广场的一角，纽约中国民主党的十多名党员正在把70岁的异议艺术家薛明德用一块红绸包裹起来，然后在上面张贴了各种习近平的图片，最后把他关进了一个必须蜷缩身子才能进去的木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笼子，今天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句名言。
他不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去解决共产党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而且呢，把现在共产党的集体权力变成了个人的权力，所以我们准备用这样的行为艺术来揭露他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他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绝对权力，英语叫 absolutely ruler。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把习近平关进笼子。
打倒习近平。
初夏时光是各地游客造访时报广场的旺季，许多游客驻足观看，尽管他们中的多数可能并不清楚这里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一位游客在为这项行为艺术鼓掌。
I think it's a very laudable objective, and I wish them luck. I think it's time.
我认为这是值得赞美的目标。我希望中国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导人更加开放，停止对邻国挑衅，停止在南中国海制造岛屿，制定更多合理的贸易政策。我肯定在很多问题上跟这些人意见不同，但总的目标，我相信多数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会同意。
I'm sure I have disagreements with these people on a lot of issues, but the overall goal, I think, most people who live in democracies could support.
抗议者表示，做这项活动也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六四纪念日。
今天我们在这里做这样一个表演，也是纪念29年前在天安门广场被扼杀的，或者在天安门广场中血泊中诞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期盼，这样的一个奋斗的目标，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共产党关进笼子里，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让中国人民真正的掌握自己的权力。
一位跟全家来纽约旅游的俄亥俄州的中学生告诉美国之音，他理解抗议者的目的。
他们希望中国能像美国一样有公民权利，支持民主制度。
王俊涛表示，中国民主党每周六在时报广场的抗议活动从2011年2月19日开始，历经数年风雨无阻，今天是第381次。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六四二十九周年敏感日到来之际，河南省漯河市发生退伍军人集体维权事件。来自中国十多个省份的几百名退伍老兵，当中很多人参加过河试验和越战，在抗议现场打地铺过夜，被上千名警察围困了多天。这是中国政府设立退伍军人事务部以来最新一次涉及到退伍军人的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据悉，此前河南漯河退伍军人前往北京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被当地政府带回，一名军嫂被抓。事件引发当地老兵不满，一些人要求当局解释，结果被以寻衅滋事为由再度被抓。全国各地老兵赶到漯河声援，人数据说一度多达上千。网传6月2号当局同意释放被抓老兵，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不过退伍军人是否已经散去，矛盾是否已经解决，漯河市政府目前还没有公开表态。网络上流传的漯河军嫂自白抗议漯河市民政局对转业军人不公的一文称，其丈夫在安置工作中遭遇潜规则，安置办对退伍军人量化评分，结果排名靠后的进了市直单位，而排名靠前的没关系的随便给一个岗位。据报道，近期河南省漯河市退伍兵军嫂翟红莲为丈夫维权进京上访，要求当局解决其安置待遇问题，被解访人员抓回原籍拘留七天。翟红莲被抓的消息在当地退伍军人群体中传播，数十名老兵聚集要求当局解释，遭到抓捕。四川、浙江、山东、安徽、河北等省份的退伍老兵赶到漯河，网络视频显示一些年老多病的退伍军人也加入其中，有的还拄着拐杖。此外，一个据称漯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军信用下流脏话辱骂军嫂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美国之音周日致电漯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军信，不过电话无人接听。河南退伍军人张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网络上看过这段视频。张勇对此表示，负面影响很大。
甚至负面影响都很大。我认为政府方面，对吧，公安方面，他都带出来一个负面的影响。这个东西骂人父母，如其说侮辱个人性格，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当官人，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从外地赶来声援的退伍军人被大批警察包围，坚持数日。老兵们要求北京的退伍军人事务部派官员解决问题。网传警察将老兵团团包围，不允许外面的人进去，但里面的人可以出去，也不允许小商贩给老兵卖东西，部分老兵因此离开。左派网站现代先锋消息称，老兵断水断粮，被里三层外三层严密封锁在一个湖心广场上了，一面靠水，三面包围。当局出动了网络干扰车，切断了现场声援的老兵与外界的联系。美国之音记者致电现代先锋网站主编，对方称消息源已经失去联系。漯河市政府办公室李主任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退伍军人们已经陆续撤离。美国之音询问事情是否已经解决，李主任答不清楚。
哎，请问一下，是李主任吗？
哎，那领导还没有回复啊？那麻烦你再稍等会儿，好不好？
那些退伍军人呢，还在漯河吗？
他们都陆陆续走了。
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忙着啊。
陆陆续续走了，还说明还有人在是吧？
再说，我不清楚现在情况啊，我现在正忙着啊，再说。
河南退伍军人张勇表示，当地政府对退伍军人实施虚假安置，实际上并没有上过班。
他们为的事情还是就是这些人空安置、虚假安置，也就是说有单位有什么，就是没上过班，一天班没上，就像我情况一样。然后这个通过这些改革呀，什么这些改革之后呢，然后就说这有的单位就没有了。有的基本上的单位就根本不接收，也就是说不说不接收，也就是没我们的岗位，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些人都需要要求是就是履行以前这个我们退伍转业回来之后啊，这个政策上啊给我们安置的岗位。
2016年以来，各地退伍军人多次大规模进京上访，要求北京解决安置问题。 数万老兵一度包围中央军委、中纪委等地，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尽管在北京，中央政府对上访老兵采取相对温和的劝退措施，但是各地方政府强力维稳，严防老兵上访，肢体冲突时有发生。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表示，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让军人受到尊崇。今年北京两会后，中国国务院新设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每天都有大批老兵前往退役军人事务部表达诉求，而周边也有大量外地牌照车辆及解访人员。退役军人事务部在维护老兵权益上是否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打算提名保守派人士、纪录片制片人迈克尔·帕克担任下一位美国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广播理事会是一个联邦机构，负责监管美国之音和其他国会拨款资助的广播机构。帕克是独立影视制片公司曼尼福德制片厂的总裁，他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包括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副总裁、克莱蒙特书评公司的发行人，前美国新闻署影视部世界电视网的主任。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核准，帕克将接替约翰·兰辛，担任未来三年的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在另外一方面，法国国防部长富罗伦萨·帕尔利星期天表示，法国跟英国军舰将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他说，法国的一个海上任务组将同英国直升机还有军舰下个星期访问新加坡，并且将在南中国海某些地区航行。他说，2017年至少五艘法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帕尔利说，欧洲已经开始动员更广泛的力量支持航行自由行动。德国观察员也已经登上法国的舰船，他认为这种努力应该进一步扩大。法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是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区域不断扩大的军事化，也是在响应美国最近计划加大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利同时表示，法国全力支持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他认为这个准则应该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全面有效，跟国际法一致。他说，谈判是可行之路，但继承事实并不是要接受的事实。中国表示，一贯主张有关各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下个星期，中国和东盟国家将要就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在新加坡进行磋商。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第十七届香格里拉对话星期天闭幕，新加坡防长表示，美中两个大国如果不愿意为了一个无论国家大小都能够获益的包容体系进行合作，那么世界将会是双输的局面。而法国的国防部长则呼吁，南中国海领土的争议应该得到法律手段和协商解决，而不能够通过武力，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香格里拉对话6月3号就如何提升区域安全合作标准的议题举行了第五次会议。东道主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表示，由于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对亚洲影响巨大，在香格里拉对话今年进入第十七个年头时，国际间的游戏规则在发生变化。他举例说，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国家安全为由，不管其他国家是否接受，单方面对进口钢材和铝征收关税，是美国国家立场的展示。黄永红还表示，同样出于安全原因，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在有争议地区单方面采取行动，保护他们自己的核心利益， 他说，中国以历史为依据，无视菲律宾通过海牙国际法庭作出的裁决，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加紧建造情坚贞甚至反制武器系统，以此作为反制可能的围堵的前沿阵地。他说，这两个例子都反映出他们以核心安全考虑做出的举措，不管这些理由是否有道理，都是对国际规范的偏离，都挑战了现状，并且违背了对亚太地区有利的共同规则。我们会同意维持一个使亚洲数百万计人口摆脱贫困的体系，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黄永红防长说，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是全球化 2.0 发展中关键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全球公寓不能得到保护，甚至是损害事实上或正式的贸易和安全联盟，那么所有人的未来都是艰难的。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和中国不愿意为了一个无论国家大小都能够获益的包容体系进行合作，对世界来说是双输。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就像股市会大跌一样，如果美中之间发生冲突或者是发出冲突的威胁，对美中来说都不是件好事。我认为美中两国有责任说，我们有开放的海域，自由的航行，我们不会拿走你们的财产，不会冻结任何东西，我们希望现有的状况持续下去，每个人都皆大欢喜。你们显然不高兴，但是为了解决合法的国际问题，不能施加你们的力量。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说，美中关系是亚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东北亚国家的关系状况对于稳定也至关重要。美朝峰会即将于本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这次峰会固然非常重要，但中国、日本和韩国关系的发展也应不仅局限于朝鲜问题。另一方面，他表示，东盟和中国将在一个多星期后举行磋商，努力达成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行为准则，因为行为准则的磋商过程和成果将影响全球化 2.0，而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有效的行为准则，将解决南中国海的生索国以及使用国的主要关切，并且将对提高信任、促进稳定大有作用。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利在演讲中表示，提升区域安全合作标准，目前面临核扩散、尊重国际海事法以及反恐等方面的挑战。他说，朝鲜的核武器计划长久以来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朝鲜开发核武器的速度很快，国际社会的压力都跟不上。帕尔利防长说，平壤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最终并不准备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可以核实的无核化。不过他说，当然人们希望几经反复的川金会6月12号能在新加坡举行。帕尔利还强调要尊重国际海事法，他说，大家都知道有些海上通道对区域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这些海上通道对区域外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安全也必不可少。帕尔利还不点名地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主权生索国，他说，南中国海对个别国家的重要性并不赋予这些国家绕开国际海事法的权利。法国不是该区域领土争端的一方，法国也不会成为一方，但是法国坚持要尊重两个基于规则秩序的原则，争议应通过法律手段和协商解决，而不能通过武力，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一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讲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警告，称如果中国不停止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事化进程，未来可能会为此承担更大的后果。美国之音杨明，新加坡报道。
现在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当美国跟朝鲜正在为峰会紧锣密鼓做准备的时候，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俄罗斯媒体讨论如何何时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一些分析评论认为莫斯科不太愿意看到川金会顺利进行。俄罗斯外长访问平壤向朝鲜传达的信息跟美国立场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俄罗斯同样也有评论担心美朝接触将像过去的中美建交。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针对朝中社有关俄朝举行峰会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日表示，普京与金正恩的峰会的形式和时间将会通过外交渠道磋商，但是他否认峰会的地点将会选择在北京。塔斯社说，克里姆林宫不排除今年年底前普京会晤金正恩的可能，但另一家官媒俄新社说，普京可能在近期会晤金正恩。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几天前在他的脸书上撰文说，6月9日在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有可能举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的三人峰会，但是他强调相关的消息无法得到证实。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认为，金正恩可能参加9月11日到13日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到时将会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贾巴罗夫说，金正恩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那里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消息，金正恩会非常感兴趣会晤普京。日本领导人安倍已经确定将参加九月份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有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可能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方面为此特别更改了今年的会议召开时间。东北亚地区的一场外交大戏很可能会在三个多月之后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上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31日访问了朝鲜，拉夫罗夫邀请了金正恩访俄，他当着金正恩的面说，俄罗斯方面会很高兴看到金正恩来俄罗斯。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朝鲜与美国的接触，不应使对话中断。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外交部副新闻发言人柯仁强调，俄罗斯呼吁美国和朝鲜不应该彼此向对方故意提出无法完成的要求。他还表示，美国要求莫斯科与华盛顿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彼此配合，而不要给美国的工作制造障碍。类似的说法让俄罗斯感到莫名其妙。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冯·埃格尔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正当朝鲜半岛去核化进入关键时刻时，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他说，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最大程度地给美朝峰会的准备工作制造麻烦，最好是完全打乱川普的计划。官媒的俄新社报道说，拉夫罗夫这次向朝鲜人提供了如何同美国打交道的建议。冯·埃格尔特认为，拉夫罗夫向金正恩转达的信息是，在美国不主动提出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前，朝鲜绝不能单方面地主动开始去核化，这与华盛顿的立场完全相反。冯·埃格尔特认为，普京政权自己非常害怕垮台，同样也不希望看到朝鲜的独裁政权崩溃。克里姆林宫的逻辑是，在全球的任何国际事务上给美国制造麻烦，那样会使俄罗斯与美国交手时的筹码增多，更能使美国无法顾及俄罗斯。这位俄罗斯知名记者说，克里姆林宫可能建议金正恩与美国周旋拖延，然后莫斯科与北京可能联手准备一揽子方案。他认为，在这场博弈中，北京会像往常那样躲在暗处，而俄罗斯并不在乎在明处同美国抗衡。在对抗川普总统在朝鲜半岛的政策时，俄罗斯现在试图提出自己的倡议，掌握主动权。金正恩会晤拉夫罗夫时， 称赞了普京敢挑战对抗美国霸权。俄罗斯的独立报说，拉夫罗夫这次访问平壤非常及时，让俄罗斯能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却认为，美国和朝鲜的接触非常像上个世纪70年代时的中美走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奠定后来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格局。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那将有助于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实施大型经济能源项目，扩大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希望利用朝鲜的金家政权给美国制造麻烦，借此更突出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莫斯科不希望平壤与华盛顿过于走近。俄罗斯的东北亚问题学者阿斯莫罗夫说，连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铁路网未来能够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接轨。在朝鲜半岛，俄罗斯打算实施的另一个项目是兴建从北到南的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道能够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提供新的机会，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朝鲜半岛的局势缓和。阿斯姆罗夫说，为了能够顺利不出现任何问题地铺设从朝鲜到韩国的天然气管道，为此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朝鲜半岛的局势不能紧张，南北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出现任何问题。朝鲜已经决定派代表团参加6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关议会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拉夫罗夫访问平壤时还表示，朝鲜方面特别期待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的访问。马特维延科几天前表示，他计划同时访问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俄罗斯与朝鲜还决定将扩大经贸合作，并在今年下半年举行更多的活动，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拉夫罗夫这次访问朝鲜仅持续了一天的时间。在朝鲜的俄罗斯大使馆说，拉夫罗夫当天早上8点抵达平壤，下午5点飞走。当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开始积极活动之际，俄罗斯与中国也继续互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6月1日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特别在大使馆中设宴招待了崔天凯一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面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破坏生态环境、填海造岛引起的国际社会批评呢，北京反复声言在那边进行的是有利于航行安全的建设。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北京官员多次对国际社会承诺不会在那些人工岛礁军事化。可是呢，过去的一年里北京改变了口风，声言在那里部署军事设施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国防部长星期六再次对北京这个做法呢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地区安全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局违反原先的承诺，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内建造的人工岛礁军事化是试图恐吓。美国彭博社6月2日星期六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说，现在全世界都必须应对北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问题，但从长远来说，北京将面临更大的后果，可能让北京改弦更张。马蒂斯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说，北京在南中国海争议区域的岛礁部署导弹和轰炸机，看来是为了恐吓周边邻国。他说，这种做法使美国重新考虑跟中国的合作性姿态，并撤销邀请中国参加本月举行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年度海军演习。 美国彭博社的报道说，马蒂斯承认这只是中国付出的一个相对较小的惩罚性代价，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将在那个全球船运至关重要的通道所在的海域的领土生索中应对现实。彭博社的报道说，北京派遣了一个相对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今年的香格里拉论坛会议，美国及其盟国在那个论坛上占有优势地位，中国官员没有安排发表星期天的讲话，传统上中国官员会在星期天讲话反驳美国官员在星期六的讲话。马蒂斯国防部长反驳了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赵小卓大校的话。赵小卓说，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才是将那片海域军事化，而那片海域是国际水域。2015年，一个国际仲裁法院判定那里是国际水域，中国无视那一裁决结果。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严厉批评中国政府继续将南中国海的一系列岛礁军事化，称在那里部署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导弹是赤裸裸的炫耀军事力量。他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尽管中国提出相反的说法，部署这些武器系统是直接跟军事用途相连的，其目的是恐吓和胁迫。马蒂斯说，美国将继续追求跟中国建立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在必须竞争的时候会奋力竞争。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强化军事据点，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船运通道所在的海域部署先进的武器系统，意图恫吓和胁迫邻国。北京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提出主权声索，尽管一个国际仲裁法院判定北京的声索不成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台湾也分别对南中海不同地区提出主权声索。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地区安全保障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批评中国推进将南中海军事据点化，中国代表团团长、军方智库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6月2日反驳说，在南中国海岛礁部署驻军和武器属于中国主权，坦率地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在马蒂斯发表讲话之后，何雷会晤记者说，南中国海岛礁及附近海域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美国派遣军舰到那里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才是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美中两国围绕地区秩序的主导权的激烈争夺在扩大。日本时事社报道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三国国防部长6月2日在新加坡当地时间下午举行会谈，针对中国强化海上军事力量使人们日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三国国防部长一致认为有必要跟国际社会合作予以应对，他们也决定制定战略行动议程指导方针。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在新加坡闭幕，美中双方针对台湾议题交锋。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防部长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发出了警告。美中双方是否在南海、黄海、还有台海以及东海这四海展开新一轮的较量呢？南海的风云会如何的卷动台海情势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樊东林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就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及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另外一位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关于中国是否在南海还有黄海，就是朝鲜半岛 台海以及东海这四海都面临着美国不断增加的压力呢？台海风云，南海上的争端怎么样来卷动台海的情势呢？关于这点呢，董立文他这么分析。
其实我们注意到过去五年来不只是这个从黄海开始一直到东海一直到台海一直到南海，甚至包括印度洋其实是四海一洋大动荡，基本上呢都到了一个临界点上面了。那当然黄海的问题是由这个北韩所引起的，那东海的问题就更早，2010年开始中日关系开始这个紧张然后逐步的升高，然后台海是2016年开始，南海大概就是2014年开始无论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过去尤其是习近平这执政的五年来一方面就是说中共他对外的这个强我们叫做强势的外交的作为呢，其实在四海一洋的引起一连串的动荡紧张的局势不断的升高。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关键点上面呢，东亚各国的这个各国才发现原来大家面临到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乃至于对外的强势性的外交，就像刚才美国国防部长这个马蒂斯所讲的，他用恐吓跟威胁的手段来对待他的周边各国。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周边各国就必须共同来思考共同来面对这个共同的问题？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四海一洋它是联动的，不只是一个南海跟台海的问题，因此美国它才会提出所谓的印太区域，就是把它两洋的这个问题连在一起看，来做一个整体的因应。那当然台湾也卷入其中也有台湾自己的因应方案。
对于美中两国在四海是一种什么样的较量呢？关于这点，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及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他的看法。
本来中国大陆海域变强了以后，一发展可以支撑更多的国防资源挹注在军事发展上面的时候，当中国大陆它最有钱最精华的部分是在沿海地带的时候，它的海空军本来就会要向第一岛链的外面去投射，来保卫他自己需要的本土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开始在所谓的他周边的海洋那所有的中国海、东海、南海等等开始发展，他本来就是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一个愿望，现在他的经济实力已经能够支撑他的发展。现在问题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海军已经提供了不但独霸西太平洋，而且提供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自由航行的一个公共财。那么现在多了一个参与者，那么中国大陆跟美国如果在这个上面产生战略较量的话，所有周边的国家尤其是有主权伸索的国家自然都会受到牵连和影响。
大家也都注意到，在最近一个月来，美国国会连续提出三个跟台湾国防相关的法案，也就是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2018年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法案，还有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加上去年提出的2017年台湾安全法。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也曾经表示要把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那么美台之间的同盟关系是不是已经俨然成型呢？关于这点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他看法是，
去两年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后，他是全方位的在推展台美关系全方位的突破。所以台美关系呢，其实从政治、从军事、从经济、从社会文化，其实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还有个台湾旅行法也通过了。那如果光从军事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关系它分为五种。第一种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军事同盟关系，第二种叫做安全伙伴关系，第三种叫做友好合作关系，第四种是正常关系，第五种是敌对关系。 台湾显然的是被美国列为是安全伙伴的关系，其实这个在美国政府的很多的谈话里面都已经公开的谈到，
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仍然是一个准同盟关系哦，还没有到所谓的军事同盟关系，是一个安全伙伴关系就对了。那当然安全伙伴关系里面可以做的事情也蛮多的，所以说即便是安全伙伴关系，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实质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还会再继续的再突破下去，再发展下去。同时我还必须强调，就是说这还要看到相伴随的是川普政府对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在做全方位的重新界定。这个重新界定包括美中的战略关系、军事关系，乃至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跟文化的关系，也是全方位的在调整。所以从最近过去这个三个月的时间以来，从去年的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这个国防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提交给国会的军事预算报告，乃至于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都清楚的把中共列为是竞争性的对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条线发展的哈，就是说有人认为说美国是在打台湾牌，我认为说这样的说法其实还看不透美国，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美台关系的全方位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打台湾牌那个层次的，要跟中国打台湾牌并不是这样打就对了。美国川普政府是在实质上的全方位的推动台美关系。
那么对于怎么样来看待中国跟这四海一洋的关系呢？对此董立文说，
美国之所以比中国大陆目前为止为强，是它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存在，而中国大陆并没有这一个。所以中国大陆要成为世界霸权或超级强权，不论你想不想，目前在客观条件上面还不到位。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想不想要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不想要把自己建成一个强国。如果这个愿望是中国大陆14亿人民的共同愿望的话，那么西方世界也会知道，如果在中国周边发生了军事冲突，不论大小，都有可能使得这个中国梦破碎或者是延后。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在北京的领导当局脑袋是清醒的，他们知道如果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伟大复兴，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周边的这个和平环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10月24号就已经说过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来讲，如果一定会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大陆一定会跟周边的国家发生冲突，跟中国跟半岛，或中国跟越南，或中国跟南海比较起来，只有中国大陆跟台湾发生军事冲突是最大的民族不幸。那么也是中国大陆最应该和台湾的人民一道共同避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不管别人打什么牌，习近平主席也讲过，说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办。那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那么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维持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也是中国大陆想要追求伟大复兴中间一个最应该避免冲突的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特别特别留意两岸关系，不能够让它越走越偏。
美国的前任官员建议说，美国应该派内阁部长来参加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请听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就在美国紧锣密鼓的筹备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时，川普政府同时面临一个非常头痛的外交挑战，那就是派谁到台北参加美国在台协会这座位于内湖
耗资2.5亿美元新建筑的启用典礼。报道说，这个问题几个月来让。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是由陆阳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14年7月17号，马来西亚航空客机 MH17 航班从阿姆斯特丹飞往科伦坡，机上有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起飞后3小时，这架飞机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机上的298人全部罹难，大部分死者是荷兰人、马来西亚人和奥地利人。到2014年7月中旬，乌克兰安全部队和俄罗斯领导的部队在乌克兰东南部战斗了3个月。这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侵略的直接后果。值得注意的是，7月14号，仅仅在 MH17 航班被摧毁前3天，2架乌克兰军机被俄罗斯领导的部队用俄罗斯山毛榉地对空导弹击落。国际民航组织警告各国政府不要飞越乌克兰东南部上空，但是这个警告并没有包括 MH17 航班坠毁的区域。2018年5月24号，由荷兰领导的一个国际调查小组宣布，马航的 MH17 航班是由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使用山毛榉导弹所击落。这个导弹是从设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军事单位运送到东乌克兰的。山毛榉导弹是从俄罗斯在东乌克兰控制的土地上发射的。由于俄罗斯提供了这个武器，荷兰和奥地利现在寻求要俄罗斯为这个飞机失事悲剧承担责任。尽管事实存在，但俄罗斯仍然否认参与起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我们强烈支持荷兰和奥地利的决定，要求俄罗斯在2014年7月马来西亚17航班坠毁事件中的作用承担责任。现在是俄罗斯 承认他们在这起事件中的作用，停止他们冷酷歪曲事实的时候了。联合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清楚表明，用来击落客机的山毛榉导弹属于俄罗斯联邦，并且交付给库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第53防空导弹旅。这个导弹由俄罗斯运送入乌克兰拥有主权的领土，